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谈与神相交这件事。我们要从约书亚跟撒母耳这两个人物来谈。请看出埃及记33:7-11，出埃及记33:7-11。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
当摩西他进到会幕与神相交，他跟神在那里面对面说话的时候，约书亚就守候在会幕的门口。我相信约书亚很羡慕摩西与神相交的生活，他深深期待自己也能够与神面对面说话。那他就是忠心地守候在会幕的门口，也遵行摩西所吩咐他的一切事情。他是一个忠心顺服又渴慕神的人，所以后来摩西就照着神的指示选择他做接班人。这个记载在《生命记》的34:9，《生命记》的34:9，34:9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好，那摩西他替约书亚按手祷告，约书亚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所以他跟神相交的层次比过去更上一层楼。只要他不停止与神相交，他就能够从神继续不断的领受属天的智慧，这样他在治理百姓的事上，他能够做正确的判断，容神益人。那以色列百姓也听从他，因为知道说是神吩咐摩西拣选约书亚做接班人。在雅各书的1:5这样讲，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们有一位很慷慨的神，他乐意后赐人智慧的灵，他不会因为人愚昧而斥责人，他也不嫌麻烦，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向他求智慧的灵，他一定会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像约书亚一样被智慧的灵充满，越来越认识神，也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神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可以多结果子。曾经有一个年轻的钢琴家，他苦练多年，他就鼓足勇气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的演奏会，可是这个演奏会不算成功，第二天报纸上几乎都是负面的评论，所以这个年轻的钢琴家就非常沮丧，斗志全失。那他的老师是一个基督徒，这个老师就求神赐给他智慧的灵，能够有智慧的话来帮助这个学生。老师知道他很沮丧，就派人把他找了来，未免一番以后，他就拍了拍这个年轻人的肩膀说，世界各地的人都会为他们伟大的音乐家树立雕像，对不对？年轻人就点了点头，眼睛似乎闪烁出光芒。然后老师接着讲，他说，孩子， 你看到哪个城市为乐评家立项纪念呢？当然没有啊。所以这番充满智慧的话，就让这个年轻人完全释怀了。所以你承担任何事物，都有可能听到负面批评的声音。但是那些批评的声浪，最终都消失在历史的灰烬当中。所以我们只需要向神求智慧的灵，继续勇敢的前进。我们为神所摆上的一切，都会被神纪念。凡是我们为着爱神所做的一切，都会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13到15节，请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的13到15节。5章13到1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那约书亚他要带领百姓攻占迦南地，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摩西去世了，他没有咨询的对象。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城，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我想他是在想，我怎么样打下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呢？举目一看，忽然眼前出现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约书亚问他：“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呢？”意思就是你是敌是友。这个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立刻知道这个人是主，他就俯伏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约书亚他一直期待自己能有机会与神面对面说话，像摩西一样。就在他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就出现在他眼前，要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过去约书亚学习顺服摩西，如今他俯伏在地，要顺服神自己。神喜欢跟顺服的人相交，神向遵守他命令的人显现。我们的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他喜欢一个器皿，就是他所要使用的人非常的下来，那样子的俯伏谦卑，他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时刻使用这种谦卑顺服的器皿去执行他的计划。约书亚必须放下自己的谋略、自己的意见、自己的选择来与神相交，所以他的反应很正确。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神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让约书亚明白，最重要的是不是检查兵器，是检查自己的心是不是圣洁。所以约书亚需要把沾满地上肮脏尘土的鞋子脱下来，他所站之地是圣洁的神显现的地方，是圣地。那么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他的想法跟计划，还有他的征战的谋略。约书亚他不能用他天然的想法和自己的谋略来打仗，所以他需要脱下属肉体的鞋，绝对顺服元帅的命令。那元帅的策略是非常奇特的，所以约书亚照着神所吩咐的，他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跟以色列的兵丁讲，他说：“你们就是每天先围绕一城，这一城安安静静的每天围绕一次，然后到了第七天呢，你是要绕城7次，听见祭司吹角的声音后就大声呼喊，这样城墙会塌陷， 你就可以把这个城夺下来。神的命令实在不可思议啊，跟天然人的想法大相径庭。他们照理应该到耶利哥城前，用夸张的声音呼喊，来削弱对方的士气。可是神却叫他们安安静静，不要出声啊！这种不合逻辑的战术，正是神的战术。而我们知道神是元帅，约书亚跟百姓只需要听命于神就可以了。所以与神相交的人不要替天行道，也不要给神出主意，就是安静侍立在神面前，聆听神的吩咐。那这个耶利哥城的百姓，他们为了抵挡以色列人的攻击，我想他们已经准备了完善的防御措施。他们一定没想到这个以色列百姓迟迟不发动攻击，只是安安静的绕城一次就离开。第二天这样，第三天这样，第四天这样，第五天这样，第六天也是这样。以色列百姓安静不出声，他们静默无声地围绕耶利哥城而行。我想神在教导他们，学习在安静中与神相交，从神支取属天的大能，凝聚生命力，把心集中在神身上。像先知哈巴谷讲的，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在圣殿当中，我们肃静静默，意识到神在这里，我们与神相交。在人生的战场上也是一样，我们心里头肃静静默，与神相交。特别是我们思绪很混乱的时候，更应该安静下来，回到里面肃静静默，敬拜主，仰望主，等候主。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一定是以色列百姓感到最急迫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是第一场战役，所以神命令他们要先安静下来，尊神为大，在那里聆听神的声音，注视神。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在灵里与神相交的学习。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静默比多言多语有效。我们要多听少说，尽所能的学习静默，安静的与神相交。我们把心思聚焦于神，聆听神的声音，注视神的荣美。先知以赛亚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一个安静等候神的人，能够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力量，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安静等候神的人可以了解十架约翰所说的话。十架约翰说，安静等候神时，神会奥秘地灌注心灵一种安宁和对主的热爱。甘夫人这样讲，她说祷告就是安息在神的爱中，全神贯注地聆听神在你里面安静微小的声音。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静默，要他们学习安息在神的爱中，安静等候神所定的时机。他们一定要听命，要顺服神的策略，才能打赢整场战争。想想看，如果以色列百姓最后一天只绕城一次，觉得啊没效就放弃了，那耶利哥城墙一定不会塌陷。所以我们对神的顺服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否则之前所付上的代价都白费了。信心就是你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也不放弃，相信到底，你与神相交到底，顺服到底的人才能真正的成为得胜者。那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他们每一天安安静静的与神相交，到了第七天他们绕城七次，也是安安静静的与神相交。等到七次满了，祭司吹角的时候， 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百姓一听见这个命令，立刻顺服，大家都大声呼喊，祭司也吹角助阵，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了。所以那些真实与神相交的人，他们灵里头安静，就不容易错过神的声音，而且他们有力量勇敢地遵行神的指令。好，约书亚第一场战役成功了，可是第二场战役是要攻打爱城，他没有想到打了败仗。那打了败仗怎么办？约书亚他就去俯伏在神面前。你知道约书亚他过去见到那个拔刀的元帅的时候，他就俯伏在地下拜。现在战事失利了，他就去耶和华的约柜前，因为约柜代表神自己，神的同在，他就在约柜前俯伏在地。所以你会看见俯伏在地是约书亚与神相交的一个常态。约书亚不明白为什么神使他们打败仗，这样一来的话，敌人一定会来围困他们，剿灭以色列人，那神的大名会被羞辱的。那如果人存着谦卑诚实的心与神相交，神一定会向他显明真相。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借着约书亚吩咐百姓不可取这个当灭之物，只有那些金银铜铁的器皿你可以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其他的你要杀尽或者是焚烧。可是有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取了当灭的物放在家里。在约书亚记七章十三节，我们看见约书亚吩咐得着神的吩咐，神跟他讲，神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神就是要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的心不圣洁，绝对没有办法在敌人面前站立得住，当然也没有办法跟圣洁的神相交。不顺服、不遵守神的命令是一种罪，而以色列人有人他不顺服神的命令，就是起源于里面那个贪婪的心、贪心。一个人怎么样查验自己的心是不是充满着贪婪？我想只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时时以神为乐，时时心存感激，就可以知道了。我们只要遵守凡事谢恩、以神为乐这两条命令，就会帮助我们战胜贪心。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靠着耶稣基督，这个贪心的肉体已经被放在十字架上除灭了。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而且借着主的大能与主同复活。我们与主同活，就是竭力追求神的同在，常常以神的同在为乐，让神那个甘甜的同在满足我们的心。我们一定要培育那个感恩的心，里面不住的感谢神，除了耶稣还有耶稣的旨意之外，我们真的别无所求。这样的人他能够战胜心中的贪婪。那神就只是约书亚用类似抽签的方式显明了那个罪魁祸首是亚干。这个亚干他拿了金银衣服当作战利品，藏在他帐篷里头的地里面。那以色列众人后来呢，用石头打死亚干，用火焚烧他所有的物件，然后他们顺服神的吩咐再去攻打爱城，就大大得胜了。那照我们的是圣洁的，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要凡事求问神，凡事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与神相交的人所要过的生活。 在迦南地呢，有一种人叫做西魏人，是神叫以色列人要杀掉的。在《生命记》的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在《生命记》的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生命记》七章一到二节，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沙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
你们看到我们刚刚所读的有提到西魏人，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不可以连续他们，要把他们灭绝净尽。那住在基遍的这个基遍人就是西魏人，他们是需要被灭绝净尽的。但是他们听见耶和华神的名声，还有神在埃及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连这个西神本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也被除灭了。所以他们知道自己性命难保，他们就耍诡计，他们就拿着旧皮旧口袋，还有破裂缝补的旧的那个啤酒的袋子，是皮袋，要装酒，所以呢那个口袋装着发霉的饼干，然后穿那个补过的旧鞋旧衣服，来见约书亚，就是假装他们哦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你看鞋子啊衣服都旧了，饼都发霉了，这样所以他们耍诡计以求自保，他们的戏演得太逼真了，使约书亚跟以色列众人都上当了。也许约书亚灵里有点不安，但是以色列人跟众首领都不疑有他，因为约书亚记十章十四节这样讲，他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接受他们的东西，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约书亚看见以色列人接受他们的礼物，我想他也很不方便唐徒弟说，哎，等等，我要去俯伏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来求问神。我想他这样做会让这些从远方来求和的人觉得很伤心很难过，也会让已经表明接纳态度又收下礼物的以色列人很尴尬。所以呢，约书亚就顺应民情，跟他们讲和，而且跟他们立约，然后呢就让他们为全会众做劈柴挑水的人。一个与神相交的人，处身于凭眼见做决定的群体当中，你要凡事求问神，遵行神的旨意是很不容易的。周围呢有太多的声音，有太多的意见，会使人不知道何时该说是，何时该说不，何时该说我能不能过两天再答复你。但是呢，一个真实与神相交的人，知道自己呢是在神圣的那一位的安静注视下过生活，有太多的事情看起来是那么的重要，实在难以拒绝，但是随时与神相交，常常注视神，在这个神圣的宁静当中，我们找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然后呢，我们就用一个开放的心胸，在神圣的那一位的引导下，重新的审视我们的每一个计划，每件要做的事，或是每件原本打算要放弃的东西。很多原本觉得很急迫要做的决定，在我们的安静的里面会失去他们的吸引力。一整天下来，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一点点的赞美、祷告、敬拜，然后不住地仰望神。有些事情就是要经过一点时间的沉淀，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一个人他可以过着忙碌无比的生活，但同时依旧可以坚定地活在神面前。当然，我们都需要尽可能的额外多用一些时间来安静等候神，安静的与神相交， 而且为着大小事情来求问神。一旦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就必须绝对的顺服，而不是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贵格会的宣教士汤马斯·奇里他这样讲，他说，容我更私密并恳切地来跟你谈谈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一位。你是否真的想要让你的生命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他的面前？你是否真的渴求他，喜爱他的同在？你血管里的每一滴血液都爱他吗？你的每一个呼吸都是向着他的祷告与赞美吗？你里面是否正在为着他的爱和荣耀歌唱和跳舞呢？你是否真正顺服在他的旨意中，同意你全身上下的每一部分都是属于神，而且是单单属于神？我们的心思意念真的一整天都爱着他吗？我们在工作中是否点缀着对他的祷告和赞美呢？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是否有坚定的平安，相信神已胜过世上的一切，也克服了我们的软弱？是的，这种平安稳妥，充满能力，不慌不忙，由内而外的生命，正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是摆脱了紧张、焦虑、匆忙的生命，神的耐心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所以这种充满耐心、充满平安的生命，正是与神相交的人所展现出来的生命。因着时刻活在基督的平安中，一有不安，灵里头会察觉的，也会为此而求问神，这样就可以避免做错误的决定。那约书亚他在灵里不够敏锐，结果他跟基遍人立了约，他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呢就惹上一场麻烦。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他听见约书亚夺了这个耶利哥城跟爱城，而且进行毁灭了，又听见基遍的居民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很害怕，所以就去跟四个亚摩利王联合要来攻打基遍。那基遍人很急，就跑去吉甲求见这个约书亚，请约书亚帮忙。那因为约书亚已经跟基遍人立了约，他就没有办法拒绝他们的请求。你知道约书亚打完这个爱城的战役后，他本来想让他的军队休养生息，同心得力，然后再继续作战的，而现在根本没时间这么做，他们就必须再赴战场。约书亚跟他的一切兵丁呢，终夜从吉甲上去，趁敌人还在睡梦中，他们从那个陡峭的旷野崖壁发动猛烈的攻击。这次的攻击很成功的，敌人被吓得魂飞魄散，开始逃窜，然后以色列军队就在后面呢穷追不舍。约书亚他在基遍杀败敌人，然后继续从基遍追杀敌人到伯和伦。从基遍到伯和伦不太远，如果你快步奔跑大概30分钟就到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花了短短的时间追击敌军，其他的都是神做的，神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这些亚摩利人身上，冰雹扎死的人呢比以色列用刀杀的还要多。所以因为神介入，神就使以色列人大大的得胜。好，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10章12到14节，请看约书亚记10章12到14节，找到了请大家读。
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 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绍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
所以你看，一个祷告的人，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身上有神的权柄，对不对？所以约书亚他跟日头说话，命令日头停在畸变，又对月亮说话，吩咐月亮要止在亚亚伦谷。结果日头听话，在当中天当中多停留一天，月亮也听话。所以就这样，神使以色列人大败仇敌，而且杀死了五个亚摩利王。所以你会看见神的旨意是可以透过那些真实祷告与神相交的人，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个跟神相交的人，他从神领受神的想法、神的权柄、神的能力，让神透过他行使权柄的祷告，这是一种权柄的祷告，也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发出一个命令式的祷告，这样就使神的荣耀还有神的全能彰显出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撒母耳的事情，请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九到二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九节到二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那哈拿他在示罗的圣殿祈祷，让我们看见古时妇女是有权在圣殿祈祷的。我们看见刚刚那个哈拿的祷词里头呢，他称自己是婢女，而且他很谦卑地承认他自己不配承受福分。那哈拿向神许愿，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然后他就站在那里不住地静静祈祷，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说他是只动嘴唇不出声音，他静静地祈祷。虽然语言可以帮助我们表达思想跟愿望，可是那并不是祈祷的基本要素。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或者像哈拿一样是有别人在场，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表明或大胆地说出他心里头的需要。那祈祷不管有没有说出口，都是灵魂的诚恳的愿望。可是哈拿的祈祷，你看见这是一个默祷，或者说这是一个心灵的祈祷，是一种灵里头的叹息，是言语无法描述的呻吟。那他不住的祈祷，孕育了转移时代的器皿，就是撒母耳。 哈娜她因为不生育就被对头大大的激动，她来向神倾吐她心中的愿望。所以她的祈祷是私人的祈祷，但是带着一个奉献的心志。而且当以利告诉他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他就相信神听了他的祈求，他就出去吃饭，而且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他跟神相交，他把自己的苦况交托给神，然后他凭着信心接受以利的话，果然神就除去了他的羞耻，使他生育，把撒母耳赐给他。他就在这个撒母耳断奶之后，把撒母耳带去示罗的圣殿来献给神。那哈拿与神相交呢，教导我们几项功课。第一，在缺乏的时候，我们要真正得着帮助，必须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住的祈祷。第二，面对的困难越大，越要热切的祈祷。第三，父母要记得儿女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们是要教养他们来追求神、服侍神、荣耀神，把他们奉献给神。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把他们献给神做传道人，而是让他们为神而活，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第四，祷告祈求之后，我们就要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然后敬拜神，像哈拿一样，对不对？你看哈拿，他相信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之后，他脸上不带愁容，第二天他就在耶和华面前敬拜神，然后才回家。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祷告祈求之后就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然后我们好好的敬拜神，也可以赞美神。那撒母耳他蒙召做先知，做一个转移时代的器皿，他被带到圣殿去，他必须先在圣殿学会与神相交，认识神的声音。正因为他学习聆听神，做守望祷告的人，所以后来他成为以色列的领袖跟士师。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撒母耳的故事。一开始神在圣殿中对撒母耳说话，撒母耳听见神的声音，他以为是以利在叫他，以利太老了又困倦，眼目昏花，灵里昏暗。可是撒母耳呢，灵里敏锐，他一听见呼唤声，他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你看见撒母耳是个忠心服侍的人，他准备好随时接受以利的差遣，去做任何以利要他做的微小的服事、繁琐的服事。以利跟他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撒母耳就听话回去睡。第二次又发生同样的事，到了第三次，以利才明白是神在呼唤撒母耳。所以以利开始教导撒母耳怎么样跟神相交。他跟撒母耳说，如果你在听见呼唤声，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请说，仆人静听。好，撒母耳开始要学习怎么样回应神。所以当神再次呼唤他的时候，他就说，请说，仆人静听。所以与神相交的基本学习，就是在祷告中注视神，倾听神。我们可以为神所关心的人事物祷告，而且忠于神的托付。那个夜晚，神对撒母耳提到他对以利家的审判，隔天撒母耳不敢跟以利讲。真先知并不喜欢宣讲审判的信息，宁可多祷告使事情有转机。但是以利叫撒母耳不要隐瞒，所以撒母耳就把神所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撒母耳呢，在圣殿里头，他继续的学习聆听神、顺服神，不住的与神相交，耶和华与他同在，把他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忠心地传讲神的话。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第二节到十一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第二节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跛脚的下边。
撒母耳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他常常为以色列百姓的心祷告。他祷告了20年，以色列人的心终于倾向耶和华。那撒母耳就抓住时机，要以色列人除掉外邦神明跟亚斯他录，可以专心的归向耶和华。那撒母耳知道神很愿意听那些真实悔改的神子民的祷告，比他们在骄傲悖逆的时候，神更愿意倾听他们的祈求。所以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然后撒母耳就聚集众人，在当时的宗教中心米斯巴，大家禁食祷告，而且以色列人他们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打水有可能是一种宗教的仪式，象征悔改跟赎罪，象征悔改跟赎罪。也有可能是他们谦卑地表示自己就像水一样，播出之后就不能再收回了，意思是生命何等的短暂。那百姓在完全认罪之后，神喜悦他们的心就恢复了，这样撒母耳才能自在地为这些悔改的百姓祈祷。这个比替不悔改的百姓祈祷容易多了。撒母耳看代祷是他最重要的服事。然后呢，因为非利士人又要来攻击以色列人，百姓就跟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很有信心的来跟神相交，然后他献羊羔做全牲的燔祭。这个献羊羔是表明全体百姓要向神完全的降服，献上自己，要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然后撒母耳就替以色列百姓呼求神，恳求神使以色列人能够脱离这个敌人的权势。结果神就用大雷声惊乱以色列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所以神会把那个代祷的负担放在那些与神相交的人心中，借着他们的代祷跟在天上代求的主耶稣同工。接下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8章4到7节。撒母耳记上8章4到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 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好，以色列人厌倦神治，他们厌倦由神治理他们，然后他们看见四围列国都有君王的治理，所以就请求为他们立一个王。我想这个是撒母耳服侍神以来最痛苦的时刻，因为这样一个国家会导致他隐退的，因为他不要，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然后有一个王在那里做决定，他又常常会跟这个王会有争执，对不对？那撒母耳是一个与神相交的人，不论遇见什么状况，他就是先来祷告耶和华，结果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依从百姓的话，你就照百姓的话去做，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你知道撒母耳他长久与神相交，他不断地降服于神的神圣旨意，他早已学会让自己的愿望消逝于神的旨意。所以既然神这么说，好，他就遵照神的命令要去高一个人做王，就是扫罗。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0:20-24，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0:20-24，找到了，请大家来读。
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除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
其实撒母耳已经知道是扫罗，他已经高过他了，可是他还是照着神的吩咐，借着撤迁，又再次的印证真的是神要这个扫罗做王。那你看一开始扫罗多么谦卑哦，他躲起来了，众人找不到扫罗，那撒母耳就去求问神说，那个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果然就在那里找到扫罗了。你发现撒母耳长期跟神相交，他跟神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关系，只要他求问神，神一定会回答他，而且只要他开口求，神会照着他所求的去做。但是后来撒母耳清楚告诉以色列百姓，其实神并不喜悦他们求立王的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2:16，16:25，好吗？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2:16-25，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生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 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在那个很少下雨的收割季节，撒母耳一求告神，神就打雷降雨了。所以众百姓看见这样的事，他们当然会很害怕，升起了敬畏的心。他们知道撒母耳讲的是对的，就是他们求立王的事其实是凭他们自己的意思，并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过，撒母耳做这件事情，我想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刻，因为他知道神不喜悦这件事，但是人求，神还是答应了。这个就像诗篇所说的，虽然神照他们所求的给了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求一个错误的东西，可是你一直要，神还是给了你。可是呢，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悔改，再回到神面前，真的要完全顺服的话，那灵性就会越来越软弱。可是撒母耳就是告诉他们，虽然神给你们所要的，可是呢，你们一定要好好的顺服，不要偏离耶和华跟耶和华的道，你要尽心的侍奉神。如果你偏离神，偏离神的道，那你们还有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所以撒母耳给他们讲很严厉的警告的话。撒母耳他一生就是继续不断地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不停止为以色列百姓祷告，而且继续以善道正路指教百姓。他们要百姓一定要遵行神的善道，行在神所定的正路当中。他就是要百姓尽心的侍奉神，要常常去想念，去记得神所行的大事，神过去给他们的恩典。所以让我们真的像撒母耳一样，我们过真实祷告的生活，与神呢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真的都要认定神，求问神，要顺服神，跟神说，神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还有我们也要做一个为别人代祷的人。曹牧师常常会给我们发那个 LINE， 提到一些有需要的祷告的事项。我们每次接到那样一个祷告事项的时候，我们就先暂时放下手头的事，先花一点点时间来为那些事祷告，这样就不会忘记。那今天我特别想到参加直播聚会的人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他们身心灵有一些特别的需要，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花一些时间要来为这些身心灵有需要的人代祷。如果你自己知道你身心灵方面有需要，请你自己为自己按手。那其他的众弟兄姐妹、众圣徒，我们可以用悟性的话为这些身心灵有需要的人祷告。你可以用悟性祷告，也可以用方言祷告。所以好不好，我们花一点时间闭起眼睛来，同心合意的开口来求。Oh. 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大有能力的神。你乐意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你乐意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需要你，我们知道我们得着你就得着生命，也得着医全体的良药。你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你就是那公义的日头，你的光线有医治之能。求你这有医治之能的光线，现在就照射在身心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身上。哦，你那有医治之能的光线照在他们身上，好像让他们做属灵的日光浴一样，使他们的灵魂体能够健壮起来，能够跳跃如圈里的肥肚。亲爱的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知道你所做的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先把一切的荣耀都来归给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78首，颂赞诗选178首。这首诗歌有三节，我们每一节都唱两遍。然后除非你有 很特别的事，我会建议你不要那么快离开这个直播，多花一点时间吧，再多用几分钟来追求主，来亲近主。一个礼拜就这样一个机会，抓住机会好吗？来，我们来唱。
从真而诚，诚以全意而全心，我生命全望自为讨你恩，仰赖主能力，随主祷告清晰，为主我真诚的光荣欢喜。我等你高歌真做尽一生，声音做着诚恳全意而全心，我生命君王我为靠你恩，忠诚的诚恳你全意而全心，我生命君王只为靠你恩，仰赖主能力随主祷告清晰，为主我真诚的光荣欢喜，不断地高歌振作精神，快活的心灵发欢的声音，就这诚恳全意而 王我为讨你恩，从前那诚恳感动极而为神，得尊我荣耀之君所指引，因爱而服从来勇敢的诚恳，自发且自愿以主心为心，不断地高歌振作起精神，欢呼的心灵发欢的声音，忠诚诚恳全意而全心，我生命尽忘我为靠你恩，忠诚的诚恳感动极了为顺，可准我荣耀之君所指引，勇敢的诚恳，自发且自愿以初心为心，不断地高歌振作起精神，快活的心灵发欢的声音，忠诚的诚恳全意而全心，我生命君王我为靠你恩，忠诚的诚交托我灵命，为主来管理我心心也心，居住我心内为忠恕为全能，使我的生命先扬主尊名，不断地高歌振作的精神，快活的心灵发欢的声音，忠诚的诚恳诚恳敢交托我灵命，为主来管理我心心念心，居住我心内为忠恕为全能，使我的生命先扬主尊名，不断地高歌振作起精神，快活的心灵发欢的声音，